很高兴又可以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想我们知道，上次是跟我们谈到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在那一段经文的里面，神借着保罗来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已经脱离了律法的约束，不是因为服从律法我们得救，乃是因为得救以后，引致于我们能够顺从神的律法。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七章的七到第十章第十三节，这一段保罗是以自己为代表，在信主之前，保罗在信主之前与律法以及罪的那种挣扎，那可以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认识律法到底有何特性。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从第罗马书五章现在讲到第七章了哈，在第五章二十节上半段里讲到说什么，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那里讲到，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然后在第六章第十四节下半段说，应该有 PowerPoint 吧？好，第五章讲完。律法本是外天，叫过犯显多。第六章十四节那里讲到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然后上次讲到七章第五节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当我们看见这些经文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就是以为说，保罗把律法和罪看作是同等的或是等同的，作为律法，以为说律法可能就跟是罪一样的，甚至以为说律法就是等于是罪了。保罗可能预料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他在七章的第七到十三节这段叙述的里面，就指出律法虽然不能使我们称义，但是律法本身却不是恶的，不是罪。如果我们必须从律法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在七章的前面那段讲到，我们从律法中被拯救出来，才能结果子给神。那么这是不是说律法要负我们恶行的这个责任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断乎不是。律法并不创造罪恶，我们犯罪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保罗在他悔改信主之前，保罗本身跟律法的关系其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愚昧无知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无力遵行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死以及定罪的时期。对于罪恶跟律法其实有三重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律法显明罪，我们在第七章七节下半段来讲到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这里罪是指人心中那个罪恶的律， 没有律法，罪诚然就已经存在了。好像贪心本来就已经存在在我们人性里面中一样的。你想我们从小在吃东西的时候都怎么样，好像要比别人多一些。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常常我们挑什么大的和比较好的、哦、其实这种贪心的这种情况早就在人的里面就存在的。因为我一个那个小孙女、哦、她现在三岁多还不到四岁，她每一次在吃东西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她旁边，他一定看看自己东西吃的，然后看看妈妈或者爸爸，他就拿他的叉子去叉他妈妈的碗里面的东西，他觉得那个比他好，搞那个比他，他就会找到别人的东西来。其实这个就是早就在你从生出来就存在这里面，好，这种本来就在这里面。好，常常我们是选好的选大的，不好的留给别人。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而我没有的东西，我们会产生嫉妒，甚至于会想办法要想要占为己有。那只是当时大家都习以为常，好，都是这样，所以就不以为这是罪。其实这个就最早就在那里面的。保罗在这里提到第十条诫命，他说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我们看保罗看这条诫命不单单是禁止贪念，他所第十条诫里面所列举的那些某些的事物，保罗看出更是禁止人有贪念，一切神所禁止的。保罗说原来贪心是包括着所谓的贪欲以及一些不正当的渴求，它是藏在我们人的心的里面。而且这一节所讲到的，如果不是借着律法，我就不知道罪恶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背逆神的旨意，而且更不会察觉到自己原来就在这种过犯之中了。律法不但显明罪，律法也惹起罪。律法不但把罪显露出来，事实上他还惹起他，就是说唤起这个罪去活动，也可以说是煽动它。就好像我们在七章第五节那里所说的，因为我属肉体时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也就在我们第八节，今天所读第八节里面讲到的，说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面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好像我们在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我今天从 Vancouver 开来，在这条路上我看见常常有一些到一个地方他就写到怎么样，前面车速要 减低，他讲他这个标志出来的时候，那当你看到这个你的反应是什么？我看很多人的反应不像你讲的那个减速啊，很多人就看看旁边有没有警车，然后再看看旁边的车子怎么走，哎，他也没有减啊，所以呢，管他的，跟着一样，我们就没有减速。我不晓得我讲这个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在高速公路看到前面要减速的这个标志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减速了吗？ 这种反应就是在律法在我们里头发动的。假如我们看到有个标志讲禁止吸烟，你想那些要戒烟的人怎么样？他看到他烟瘾反而会被引出来。我们看见禁止某某的时候，就会想到要去做那不许我们做的事情，因为律法的命令和禁止反而会激动我们里面的罪性去做那些相反的事情。这就是保罗在禁止人贪心的第十条诫里面所发现的，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律法不但显明罪，律法也惹起罪，律法也责备罪。我们看这一八节下半段到第十一节怎么讲。第八节下半段讲说，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如果不是因着律法对罪的提醒和责备，罪在保罗生命以及在我们世人的生命里面当时的状态是禁止的。不错，罪在我们里面当时若没有提起来，它在我们里面是禁止的，没有动力，不活泼的，并且我们也察觉不出来它的邪恶本质的能力。在这里保罗很可能是在想起他那个早期的那个经验，如何在小孩子的时候对律法对命令一无所知，因此那时候的保罗叫做没有律法，他根本不了解律法，当时就是没有律法的时期。但是你知道等到他到十三岁以后，犹太人孩子们在十三岁以后就开始学习律法，而且要遵守律法，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成为什么律法之子啊，开始学律法而且要遵行律法。所以他说，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当他意识到不可贪心这个诫命的时候，贪欲的心就被引发活跃起来，而且蠢蠢欲动。保罗说那时候保罗就死了，为什么？因为他察觉到自己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帮助使他现在律法的审判之下，所以在神前面就被定罪。其实他以前在灵性上是根本是死的，不认识神之前，不认识耶稣基督恩典之前，他的灵性是死的，但只是他没有察觉出来而已。现在借着律法的提醒和责备，他才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真正的情况到底是如何。无论如何，那应许赐生命的律法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说什么？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赐下律法，人若能够遵行，就能够活。但是他没有办法靠自己完全来遵行他，所以反而将死的审判带了给保罗了，并且最后以诫命为行动的基础引诱他，并且杀了他。 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我们看见律法显明罪，律法惹起罪，律法责备罪，但律法本身却不是有罪的，也不是律法本身令人来犯罪，是我们罪恶的性情，也就是罪性，利用律法叫人犯罪。我以前跟我们讲过什么是罪性，对不对？就是原罪。当我们肉体在，身体还在的时候，我们原罪还在，这就是我们的罪性。他就利用律法叫人犯罪，使人落到败坏的一个境地。是罪用神的命令和律法来达到他邪恶的目的。所以十二节会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里说律法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我们回头从第七节来看，第七节的问题是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第十二节就是他的答案，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说既然是这样子，那良善只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良善的叫我死，那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他是什么呀？恶极了，我灭亡是律法的错吗？保罗的回答仍然是断乎不是，是罪利用良善的律法来作恶，罪使那本来对人有益的也变成有害了，所以这样就更加的显出罪的真正本质，格外的邪恶。所以我们不能归咎于律法，我们乃是要归咎于罪。就好像一个人他犯法，然后当场被抓了，然后他就会被拘禁，经过审判而定罪，定罪以后就要判他入监狱。所以他到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是埋怨律法使他坐牢，假如没有律法他就不会坐牢。就好像我们看美国西部电影早期的时候，根本很多是没有法律的地区，所以人就怎么样，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法律的制裁一样。其实我们看见这个人他犯法被判罪，他的定罪判刑是律法在那里告诉他，你做这个你就要做怎么样刑罚，但是他犯罪却不能够怪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以及他所犯的罪。他要坐牢是因为他犯的罪，当然律法是因他的罪行定他有罪，但他不能责怪律法，他只能责怪他自己。保罗在这里为律法洗刷冤屈，律法显明罪，律法惹起罪，律法谴责罪，但不能说律法要负我们罪和死的责任。新约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学者 F.F. Bruce 他说，做那事的坏蛋就是罪，在我们里面的罪就是被律法所激起那个肉体，那些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有那些有一些是道德废弃论者，他们就讲说，他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律法，错，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罪，不是律法。本人约翰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天路律程》，在那本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的记载，他说基督徒想脱掉他背上那些重担，他的目的是对的，我们每一个人有重担我们都想把它脱掉，但他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脱这个重担，所以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后来有人就告诉他有一个妙法可以解决脱离掉他的重担，他说有一个名人呢，名叫释法，释法的意思就是倚靠律法，据说他是帮助人解脱重担的一个专家，他是住在西乃山上。假如基督徒恳求他帮助，释法他一定会指点他的迷津，帮助他脱离这些重担。所以这个基督徒就去投奔释法去了。他还没有到释法的家的时候，基督徒差不多都快吓死了，因为全山震动，雷声隆隆，火焰冒出，情况非常非常的可畏。基督徒根本走不到律法的家，还好后来他蒙传道者的指使，是他要到基督的十字架那里，在那里他才真正脱离了罪的重担。西乃山当然是代表神的律法，释法是代表那些劝人靠律法来寻求救恩的人。我今天带来两套我们刚出来的哈，就是生命记，生命记就讲到当时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百姓不敢接近的原因，看他那个山子怎么样，这整个情况就刚我说了，山震动，雷声隆隆，火焰冒出，百姓就赶快说摩西你去就好了，那你等到神跟你讲话下来再告诉我们，他根本不敢靠近。好，我今天带两套这个生命记，是我最近才收到，我们其实去年年底就应该出来了，就搞了半天现在才收到。好，教会可以来我们主日学教材，这个是赖建国老师所讲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见目前我们已经出了第23套东西。那现在大概世界有超过40-50个国家的华人教会都使用我们的东西，来40-50个国家很多华人教会用我们成为他们主日学教材。好，所以我们可以尽量使用这些，我们有不同的讲员讲不同的东西。这亲爱的弟兄姐妹，律法之所以软弱不能拯救我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也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堕落的性情。律法不能救我们，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全守这些律法。我们不能够守这些律法，是因为我们有罪在我们的里面。神是圣洁的，所以神不能够进入到有罪的人的里面。当我们认清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先解决罪的问题。而罪的问题唯有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他的流血，他的代赎，我们才能够把罪的问题解决。就好像 有一首诗歌说，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必然能够得胜。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讲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还是在律法之下，所以要趁着今天还有机会赶快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为你生命的主，先解决你罪的问题。当你的问题、罪的问题解决掉以后，神就可以进入到你的里面，借着圣灵住到你的里面，圣灵可以给你力量，可以胜过律法的权势。每一次当我最近在分析这时候，我就想到很多时候不认识神的人里面那个罪在里面，但是它里面所起作用常常我们忽略了，以至于大家都这样做，说我跟着大家做这样走，世界的走向、世界的价值观是引我们进入到罪的里面，是抵挡神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要不要看这种势力很小，对很多人很多的问题，连教会都受影响。有时候教会的走向不知不觉走到世界的里面，不自知以为这是合神心意的，要知道怎么分辨。罪很厉害，魔鬼撒旦利用罪很厉害，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绝对不要轻看，我们不要以为无所谓。有的时候我们在其中被影响都不自知，巴不得我们对神的话要好好的研读，好好了解，知道魔鬼撒旦太可怕了，靠你自己绝对胜不过他。若没有跟神的关系紧密，你的生命被圣灵掌管的时候，你常常不能够分辨。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借着罗马书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跟看见罪跟律法中间的情况，他也看见真的以前还不认识这个神的时候，或者根本没有读神话的时候，这些律法对他一点都没有关系，没有影响。他其实在罪的里面他都不自知，当他真的认识到这个律法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看见他真的是没有力量来遵行，以至于会被定罪，以至于 会死亡。但感谢神，他在经过他自己生命里面的历程，他就把这个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小心谨慎，让我们看见罪的可怕。谢谢你，也请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藏在主的里面，也被圣灵所引导，愿意顺服圣灵，愿意体贴圣灵，愿意真的生命能够在神那里面更加丰盛，以至于我们不落在罪的里面而不自知。保守我们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是一个有神生命的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读经祷告亲近神，让我们生命成长而成熟。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